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勾一起来，勾我要嗨，我不想被生活打败，勾要愉快，勾越起来，找个最舒服的状态，
一起享受，不需强求，
找到最熟悉的节奏，
来吧朋友，放下包袱，
回到你我那
时间太长，忘掉烦恼，
你需要暂时停下来，找到对生活的态度，享受最高潮的生活。
Go 潮生活，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Hello KY 你好。
小伟你好，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大家好。
哎，我想问问 KY 啊，那你大概家里面一周洗一次衣服，还是一周洗两次衣服，还是一周还有两次衣服？
1.5次吧。
那0.5次怎么计算？
就是等于2个礼拜洗3回吧。
哦，2个礼拜洗三次，
大概就这样子。
哦，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正常哈。美国现在一般的家庭里面，我觉得洗衣干衣的一个频率了。像我们家呢，因为孩子要换洗的比较多，大概一个星期就3.5次吧。那就是说2个星期7次。如果按照 KY 的那个0.5次，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多一点，有时候会少一点。那洗衣机啊，约占了现在美国家庭啊用电量的8%，而且这个数字呢还不包括了这个烘干当中啊，它旋转当中啊，它所需要的电啦，还有它需要的一些这个水的这种能量。那除了财务成本之外啊，那这些的电器呢，其实也在这个碳足迹方面是有很多的影响的。那拜登政府呢，现在最新就宣布了一个美国家庭洗衣机、干衣机的效率标准。那公布标准，当然就是希望能够改变啊，过往我们刚刚说到的，不管是用电量啦，还是对于碳足迹减少的这种贡献啊。听说呢，如果按照这个新的指导方针，每一年按照它现在的这个估算，将会节省22亿的公用事业成本，并且会减少7100万吨导致地球暖化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那这个我们觉得家庭是不是应该要主动的配合？关键就是说你要我换什么样的洗衣机、干衣机，然后会不会对我产生一些非常直接的费用，就跟太阳能板的道理是一样啊。
其实是一样的。也可以说从国家层面来讲，这个事情巨细无遗就都可以关心下来了。这个也看到这个地球暖化以及各样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当然其实都知道家居是耗电以及污染的一个大源头，所以从那个地方如果能有一些明显的改善的话肯定是好处，因为这个也是可以说滴水可以成河嘛，对不对？每个家庭，一个国家几千万个家庭加起来也是一个硕大的数字。
对
啊，我自己感觉，如果是双赢的话，就是用家他能省电省水，然后如果价格也是可以负担。这个何乐不为呢？
我们现在就是看到的，第一就是我们买干衣机跟洗衣机，它不是有那个 Energy Star，
对对，
能源之
星，
那个好像是好几年前，我觉得应该有10多年前了吧，
起码有了，而且这些倒是有点道理的，
嗯，
而且能帮助。但刚才你说的，能把用水大幅的减少，对于我们加州一个缺水的州份来讲，以及可能世界很多地方，都是好。一个好消息，我个人其实比较早期就已经有一个结论，就是不管是洗碗、洗衣服，其实用洗碗机、洗衣机是高效于我们自己人手洗，就别说时间，我们人不要特别管它，用的水、用的洗洁液等等，其实用机器是更有效的。大家可能都不留意，其实洗衣桶衣服或者洗衣那个洗。里面满载的那些杯杯盘盘呢，其实用水没这么多，因为它不停的循环，而且现在的洗洁液也是高效洗洁液，
对，
其实挺有效的。我不晓得小伟你自己有没有洗碗或者洗什么锅啊那些的习惯，我自己有，其实真的好几轮，你看看大开龙头，咔啦咔啦咔啦，人家就好像很喜欢听这个声音嘛，对不对？
对 对。
然后你先冲一下。把那个什么渣渣就把它弄掉，然后涂洗洁液，然后就刮两下，又来一个，可能就我们说冲水2回3回，加起来 其实不少的水啊。
我觉得有的一些家庭是因为在他感官上会觉得那个洗碗机用的时间很长，
嗯，
你就觉得他可能用的水又多，对不对？用的电又多，但事实上啊，我们可能人工的洗碗呢，
对，
时间可能会比洗碗机真的是稍微短一点哈。那但是呢，我们开的那个水，可能每个人家庭洗碗的习惯不太一样，像我们家呢。如果我洗的时候啊，
对，
我在第一轮当然是要冲掉那些，比如说是残羹啦，还有一些菜汁啦，那我们会用比较大的那个花洒先把它冲掉，
嗯，
好了，冲掉之后呢，我的洗碗就那开小的这种温水，然后就挤上这个洗碗液，
对，
然后呢就要去刷，但那个水哈，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知道这个不好，
你是开着的。
很小，但我是一直开着的。
嗯，
那好，这个是在洗第一轮的时候的小量的开着，还有之后了，都洗完了。那么他那个碗和碟不是都有沾着那个洗碗液吗？
嗯，
还有那些泡泡吗？
对，
我们需要过水，对不对？
对的。
好，那我会把那个水温调高，
嗯，
水流调大。
哦，
但我是很迅速啊，我承认我真的很快，
嗯，
但水真的很大，
嗯，
我。感觉上我就觉得我会可能比洗碗机会快，会用的比较小水。但后来我发现一个怎么样的秘密呢？因为我们家有一个那个热水的一个手机的 app 的一个监控。
OK，
每一次在我洗完碗之后，我会看到我们家的那个热水炉的那个容量还剩多少。
是的，
和我用洗碗机之后，我做过一次那个很仔细的调查，我就发现。我洗的水要用的很多、哎、
而且可能你洗那次人工洗的那个量，
嗯，
还没有满符合的洗碗机，
对
不对？
对，
你可能一顿饭洗碗机理论上可以两顿饭或者2.5顿饭都可以，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你这个账一算的话，就肯定是洗碗机省水省电。
嗯，没错。所以这个就是我发现了之后，我就觉得，后来当然我还是不是每天都用洗碗机，但我改变了我自己人手去洗碗的一些习惯，我就把后来过水的那个水流也减少。
OK。
但我就发现真的也可能会忽略了有时候它冲不干净的这种情况，那还是用洗碗机会比较好。所以啊，你说我们现在如果像类似洗衣机跟干衣机，有的人可能觉得我人手洗衣服可能用的水会更少或怎么样，或是我用这个干衣机的时候，我把它弄干一点，那我就可以可能节省一些电还是怎么样的。但我们发现呢，它现在的统计数据就告诉我们，干衣机跟洗衣机呢，如果它不是通过这种能源之星，或者说已经符合现在标准的这种机器的话呢，它可能跟旧式的相比，或者是跟你人手相比，你要用的那个电跟水，还有那个能量，还有它排出来的碳，其实都是会更多的。所以机器理论上是真的在帮助我们人类，但同时它一定要制定新的标准，才能够迎合未来的地球或是环境的一些要求。
刚才你说到可能洗碗机时间很长怎么样，我到现在已经习惯了用洗碗机。为什么？就是我也是盯着4点到9点下午啊，是用电高峰费率，所以基本上我们吃完晚饭以后，东西都放好以后，大概9点后我就开洗碗机。
哦，
所以基本上大家看剧的时候啊，或者工作的时候啊，或者慢慢看一些杂志放松心情，准备就是入睡之前，洗碗机就在工作，到早晨起来干干净净的一柜子洗碗机里边的碗碗盘盘已经准备可以使用了。
对，
根本我们叫这个平行的运用时间根本没耗多少，而且我一直都已经有一个习惯，多年累积，就是吃完饭不是要一个餐纸巾擦擦嘴啊怎么样嘛。
对，
这个餐纸巾我们家人都不浪费，就用餐纸巾把那个鱼羹啊，那个饭剩的东西啊，把它完全盘里边就刷掉了，根本就不用水去冲，或者你加一点点水，或者你剩的那个怎么样，那个餐巾纸湿的了，特别好把那个残余把它刮掉。
对，
然后这个也在西方也有这个叫 dry clean，就是你从一些商店都可以卖的，不管是刮刮或者是一个大的刷子，它基本上就哗啦哗啦把你在盘里边的所有垃圾东西全刷掉，根本就不用水冲。这样的话就省可多的时间，那么就好好的按秩序放在洗碗机里边，醒来就是一柜子干净的东西。
对，但我知道我们很多华人的家庭，像我们家都还用哈，但我知道有很多就是拿来做这个储存碗柜去使用的。
太贵了。 太浪费了。
对，因为他有可能就是说啊，我原来就已经有一个安装在那边了，那我又不想去用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是觉得它又浪费水又浪费电，但我希望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应该要扭转这个观念，
真的要，
它真的比你手洗洗碗要更干净更节能。而且啊，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心理方面的一些负担，我不知道你们家，我们家反正洗碗呢都是任劳任怨的太太在干，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是很有压力的，就有的时候她很辛苦，我就要把她主动揽下来，可是揽下来的那个同时呢，你问我是不是情愿去洗碗，我不情愿的，但我是可以洗。
嗯，
你说如果用这个洗碗机又省电又省水又洗得干净，还可以不用每一天去因为洗碗这件事情造成家里面有很多的心理负担，有的时候就是太太就说那我们家三个小孩就轮流洗，小孩也有负担，我承认有的时候让他们去干一干家务是 OK 的，但现在他们就是中学了又高中了，课业又很忙，他们有的时候会偶尔帮忙整理自己的床铺衣服，弄弄地板啊，收拾好一些家里的东西，我就觉得已经很够了。洗碗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不知道 KY 你也是建议就还是就交给洗碗机就好了。
我感觉要教小朋友如何使用洗碗机
啊，
就如何把那个杯杯盘盘缠菜缠跟那个刚才我说的方法去整理好，不要浪费大量的水或者洗碗液，然后叫他怎么放进去，如何开动，这个就已经是很好了。因为
对对，
我们现在有机械化，不用我感觉真的不应该，而且这个东西的确省人时间水电，我还要加一点啊，小伟，就是它其实对卫生是顶级的，大家都可能没留意到我们这个什么洗碗布啊、抹洁布啊，其实如果你洗完以后就丢一旁，没有帮它消毒的话，其实里边滋生的细菌是多的可吓坏你了，因为你想想它都沾了那个油啊、菜汁啊怎么样，你就放一旁挂过夜肯定很脏，别以为你用第二天又冲一下热水或者用洗碗液搞一下，其实你放在洗碗机它高温最后干的时候，
对对，
杀毒完全搞定。我特别记得当我在国内工作居住的时候，我基本上都用洗碗机，因为那个时候国内不是有什么乙型肝炎啊怎么样，有时候家里面有个阿姨是可能过夜的帮忙照顾小朋友的，他们也用差不多的那个餐具啊等等等等，那么如果一起洗的话，我们感觉还是让他完全进去洗碗机，大家都安心，大家都干净。所以很多所谓的 expat 啊，就是外籍员工在国内生活的，他们大概都是使用洗碗机的。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 那在美国呢，洗衣机跟干衣机的效率标准呢，是由美国能源部啊 DOE 它去设定的，并且呢也是不断更新啊，希望能够推动啊包括能源啦、水资源的节约。那现在能源部提出了一个新的能效标准哈，预计这个是在2027年生效，但是呢是适用于2028年3月1号之后生产的设备。所以如果你家现在有一些可能半新不旧的，它不是说要你马上要换哈，也就是说以后你可能再买到2018年之后的一些设备呢，那2028年之后的就是符合现在最新的标准。
怎么想我有没有补贴了，我最关心的了。
以前像 Energy Star 你记得吗，我买的时候是有补贴的，
有一点点的，是当地的电力公司
对
给你一点点，对，
我忘了好像是几百块钱还是
大概100或者50左右，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但他鼓励你。
对，
而且我还记得我买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倒闭的 Sears，
Sears，
他还帮我填，就说
对
我怕自己填错了，当然他可能希望我填错，因为填错有听说哈，以前有那个阴谋论，就是收不到嘛，
这样子。
但我就说我怕我填错，我要不这样子，我一边填你一边帮我看，所以那时候我是有收到的，那会不会有补贴呢？它好像会有补贴，但是呢，最主要的就是它能够建议降低洗衣跟干衣过程中的能源使用。但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了 ，KY， 他就说，比如你降低那个烘干衣服的时间，我家经常有的时候会叫那个more dry， 就是再干一点。
OK，
他就可能以后的那个设备就没有这个选项了，就是他把你那个时间跟他的温度会设定到一个新的标准。那有人说，那你岂不是让我的衣服会不会有一些
湿湿的吗？
细菌，
对对
对，
对
会有卫生的一些疑虑呢？那也是有说啊，这个他可能还会根据这个标准会取得一个平衡值，
微调是吗？
对对对。
但我自己是很 喜欢干衣机，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首先我先说，我是有 light drying 的习惯，就我愿意晒衣服，因为我家有这个条件可以晒衣服啊，然后我感觉也是挺环保，因为我们南加州本来就干燥嘛，
太阳又好。
我补充一下大气的那个水汽不是好事情嘛，对不对？
对 对。
而且我知道洗衣液里边有一些物质，以前我们是磷，现在是有其他的了。它是通过紫外线照射以外，它特别的白，然后也有这股芬芳的味道，对不对？所以我感觉我是习惯使用的，而且就是好像举举手啊，做个一个拉伸运动，这个也是好事情，变相瑜伽吧，对不对？那么如果用干衣机的时候，我也不会省的，因为它也是起到消毒的作用，特别棒。小朋友啊，怎么长暗疮啊，那些青春痘啊，其实很多时候皮肤啊，让他们那些完全空干也是好事情。而且我真的像你说的，用 bone dry， 特喜欢出来以后就温暖温暖的感觉，这个也是很舒服的。
对，
那么这些也不必要省。
那我还听说美国家电制造商协会啊 ,AHAM 呢，他们之前不是也类似推出过这种像洗衣机干衣机的那个标准提升，有一段时间 KY 你记得吗，那个燃气灶他也希望要去做一些的改变。
对。
但他好像找了一个什么智库去帮他背书，就说现在的那个 gas 啊，他说会对什么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会漏气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会闻到那个硫化物、一氧化碳嘛。
对，
对，
然后后来一出来就很多科学界的人说啊，我们好像没有得出这样子的结论。但如果你老实的就告诉大家，我们可能提升你的比如主食的效率，或者说它能够让你就是更省钱哈之类的，那有可能大家会愿意更换。我们那时候好像讨论的，他是建议大家用那种电磁炉，对不对？
没错，
就不用燃气炉了。
是的，
但现在这种好像也没有特别就要去继续把它推，好像也不了了之了。所以现在不知道哈，这个最新的关于洗衣跟干衣机的一个标准，我们目前可能大部分的家里面都已经有这个能源之星的认证了。但确实已经有能源之星认证的洗衣机，就比标准的洗衣机会节水近 35%， 节能
这个不简单，
25%，
这个相当好的那个节省的百分比啊。
对，所以你可能就是现在可能几乎都买不到没有那个 Energy Star 的洗衣机跟干衣机了。
而且洗衣液很多都是说High efficiency，
对，
有这个 HE 的标，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些技术应该也是不停的向前提升进步，甚至于老的东西老款可能也没人修了，
对。
那么这个也是下一次这个更新轮替的时候了，也可以考虑新一轮的那个设备，我感觉也是与时俱进的一部分。
对，不过我们最后提到，不管是什么样的能源的更新和设备的标准呢，我们都提到有一个是日常的维护跟清洁呢，也是能够提升它效率跟这种能源节省的一个很关键的小细节。
对对，
比如洗衣干衣机，我就经常我都会提醒，就反正我提醒也没用，就我去做，就把那个干衣机的那个滤网
是
那个。第一，它是有可能会增加你那个干衣的时间。
是的，
还有一个会有风险，因为它如果积聚太多，
太多，这个是 lint fire，
没错，
对对，而且这个真的要每次要清。
对，
而且我自己还多一步，就是清的时候我在户外清，因为它的那个棉絮是非常非常微小的如果你有机会在户外稍稍动一下或者拍一下它，哇，它飞出来的成几万几十万的微粒的飘着飘着，那么我知道小 baby 他的肺本身就很容易受到那些悬浮物的攻击所以为什么我记得以前啊，香港政府了还提了，就是如果有那个飞蛹在家里面就是吸尘的话，千万别让小朋友就跟着他的吸尘器走，因为吸尘器后边不是就喷那些就是过滤，所谓过滤过的空气出来嘛，但如果你的滤网已经是满载了，或者你的过滤网不是很有这个功效的话，你就等于喷回很多那个悬浮的尘埃。这个小朋友特别小朋友吸进肺里边的话，对他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些清洁的话我会在户外。那么还有一个了，就是我因为喜欢园艺嘛，其实那个毛絮那个干衣机的毛絮，其实如果把它挂在就我们的菜田上，怎么让它再进行 compost 堆肥的一部分，
嗯，
其实它是很肥的，
嗯，
因为它就是可能是人的死皮肤啦，可能是那些纤维啦、棉絮的怎么样，这些都是相当不好的营养，
哦，
所以这个与其它在打一下让它空气里面飘，不晓得飘到哪个家庭让人家人吸进去了，
对对，嗯，
就不如让它就是尘归尘土
归
土也不是一个坏事。
哎，那 KY 我们家就是歪打正着了，
嗯，
我们那个干衣机的那个排风口，
哦，
正好就对着我们后院的那个树跟那个草地，
哦，
就不是有，我知道有的人是开的比较高的，
嗯，
有的可能就直接就往房顶，
哦，
我们家是开到这个应该是到我们腰的位置，
一般都是这样的，
对，
不会很高，对
对，然后我们就正对的是我们家后院的那个草坪，
嗯，
那我觉得这个我本来还担心这个对你喷到什么地方好像都不太好啊，
嗯，
那如果回到那个草地的上面可能算是一个在这么多路径当中算是一个最好的路径，
也不坏，但是肯定它这个过滤网里边肯定是就是隔了很多很多，
对，
那个比例还是大部分的，
哦，
所以这个过滤网清洁的时候你看刮一下都是好一些个一层棉一样出来，
对
不对？
对
那个进土壤里面去就特别棒了，
哦，是那个大片的，
是那个大片那块，因为我说你在家里面那个垃圾桶里面打打打，其实它老是在那个空气里面的飞扬的，
对对对，
其实多少会吸收，要么你地上就很多尘埃，你还扫地，
对对，
所以这个一般我都在户外去整理的，
哦，是那个大块的，哦，
对，所以你把整个过滤网整个抽出来，哦，拿到户外才整理，
嗯嗯，
那个就健康卫生多了。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 我们将很多刚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啊，如果说你要去做一些改变的时候呢，我跟你说有多好，可能动力都不太够，但是我跟你说都牵扯到你每一天用的钱，或者说你能省多少钱对吧。我们刚刚说那个 Energy Star 哇，能够帮你省那么多，那你可能下次就是我要迎合这个标准，那我现在做的东西就是投资，你可以算这笔账嘛，对吧，我要用个十年的一个洗衣机干衣机，那就已经回本了，还有 rebate 啊什么的。那所以我们说啊，有的时候很多的一些知识都是源自于生活，但是呢苦于现在的学校教育，我们说的美国教育都是一样，尤其是高中的教育，反正我现在小孩读中学，那他们现在也是遇到了一个就学习数学的时候有一个瓶颈，他们在往深处学的时候呢，慢慢慢慢的算术题就变得抽象了，不像小的时候我给你一块钱，我再给你一块钱，那我就有两块钱了，对不对？
是，
你不会这个数，那我就不知道我有多少钱了。但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数学，可能在教育的方面，就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可不可以呢？用这个金钱去作为这个实际的应用的一个引子，让数学的教育能够解释金钱的使用，也就是说你能够每一天学到的一些东西就把它换成了在你身上发生的一些金钱的关系，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用到的一些知识，那学起来可能学生也会事半功倍，老师教起来可能也会这个如沐春风啊，也不会真的像拉牛上树一样。
其实数学以及一些比较抽象的学科相对是不容易教也不容易学，一方面是看老师的功夫了，因为如果把抽象的东西抽丝剥茧变成能想象到甚至于能看得到听明白的东西，举例子很简单，那么小朋友就可能过了第一个门槛了。我记得那个时候读物理的时候怎么讲这个两个有质量的东西会互相吸引会拉在一起呢，对不对？那么这个也就是爱因斯坦有一个理论，他说把一个大石头放在那个床垫上，然后你一个乒乓球如果滚过这个大球周边已经弯进去的地方，他会把它那个乒乓球吸进去，然后转啊转啊就嘣被吸进去，万有引力，这样看出来，所以这个你可以说是力强，可以说什么，就是让大石头压下去的那个床垫 就是它的力强了。你进入这个力强，就被它吸进去，那么万有引力就这样把另外东西就吸进来了。哎，你一看的话，你能图像化，你能看得明白，你就想个明白。想明白以后呢，以后的东西不管是算进去用那个方程式啊，或者怎么样，你就更能够明白。所以有时候啊，真的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老师如果他就简单给你讲讲，念念里边的公式就下课，跟老师真的帮你想通一个现象以及一个问题都不一样。所以你刚才说数学，我也注意到。现在很多家长都说，为什么学校不教这个不教那个，不像以前一样常常听到的是，我有小孩高中了，以前我读高中的时候还学车，学校有一课叫如何驾驶，但是现在可能怕有责任了，啊，学校你教我的学生开车，结果出了意外，我告你学区不教了，那么另外小孩出来了，对数字 OK， 对理财完全没概念，存钱不存钱，信用卡30%的那个利息还是不停的刷，你怎么能还呢？对不对？没人教，所以这个所谓的 financial literacy， 就是这个金融或者财经的理解阅读，这个也没人教。那么现在可能有点翻盘了，
对，
有很多学校，包括名牌大学，都希望把这类的课程放到他们的本科第一年里面去。
对，我看到有一些的高中现在有一些的 AP 里面也有一些就是跟这个理财或是金融相关的，但它还是 AP 的课程。如果高中里面如果
不够普及啊，
对，我认为是一个什么10个 unit 的那种，就是它必修的，那有可能会更好。但最简单，比如说如果今天你问你家里面的孩子啊，如果上这个高中的，那就非常的贴切了。像美国，如果你要把这种数学的问题跟个人的理财有一个完美的契合，你就问他，我今天给你190块钱啊，我愿意在一年之内呢，在一年之后我就给你200。你觉得这个deal是好deal还是他在骗你的钱？那这个就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数学的问题了，而不是说我们要去抽象的理解啊，什么30度角啦，怎么切割啦，那他的那个余额是一还是二的，类似的这种，因为你要把一些数学的问题融合在个人的理财当中呢，他们就会有这种我要算一算，因为我怕吃亏了，对不对？那有可能这个是一个好deal，那我以后可能可以多借点给你也可以，对不对？所以这个呢，他希望能够扩展到从 K 到12的教育范畴，按照不同的年龄能够涉及多一些的这种理财的知识。那我们就跟大家算一算吧。那如果说一个年利率2%的储蓄账户，你就知道如果他借190块钱给你的时候，那一年之后你能够拿到200，你就要算一算他有没有吃亏，对不对？那如果你将200除以这个 1.02， 因为0.02是代表这个2%的利息嘛，那你就是说它是能够有196.08，是超过190的。所以如果对方跟你提的这个要求的时候呢，你是应该要借给他的，因为你是有赚的。那因为你还可以，就当然我们忽略了通货膨胀哈，也忽略了可能这个外面的一些其他的就是风险的因素，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些把数学的问题融入到个人的理财，也能够提升他的兴趣。
这个就是生活里边的了，对不对？
对，
我相信如果这个问题问街头小贩的小孩，立马都解答到了，
嗯，
因为他们对这个就是数钱特别快，
对，
算钱特别快，他们一看就明白。这个你可以说，如果进入数学的行列是一个代数，对不对？
嗯，
但是它不是三角，也不是几何，所以没有角度，也没有算这个圆周等等。但是生活上其实基本上就加减乘除。百分比，对吗？基本上你就搞定了，
对，
所以这个是简单的利息 simple interest， 对不对？所以这些加起来呢，其实对生活对以后人生都有很大的帮助。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的确啊，在大多数的高中里面，个人理财课真的很少涉及到数学，而数学也很少涉及到个人的理财。所以呢，现在在全美国呢，已经有一家机构啊，叫这个 Financial Life Cycle Education， 它是2014年成立的。那它的这个创始人呢，叫 Andrew Davidson， 他经营着一家呢，将分析工具应用在投资管理的公司，所以他是有实战经验的。
嗯，
他又开发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系统，而且他是拥有数学跟物理学士学位，还有金融学的工作。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所以他就把这个系统呢，他就特别适合推广给一些比如要从事金融啦、会计啦、保险啦、投资管理这种啊 STEM 学科的一些学生。但同时，我觉得作为中学的一些基础教育啊，我认为你可以从浅到深嘛，你涉及到个人理财的，你其实也是可以激发他们未来对于学数学这方面的兴趣，也能够让他们在这方面，他即使以后不是理工科，他也能够有具备理财的知识，我觉得也是把一个人给教好的一个很基本的要素。
我这看法倒是没这么复杂，就是数学该教好，这个就应该下点功夫，让老师如何把一些比较复杂的概念跟同学们呢解释个清楚，让他们能跟生活或者周边能挂上一些钩，拉上一些关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关于那个理财之道以及简单的理论，我们英语叫 financial literacy， 就好像这理财 ABC 吧，简单来说这个是要教的。因为如果把它混在数学里边，我个人感觉倒是搞不清楚。因为这个理财 ABC， 我个人感觉就好像以前一些女生学校学的家政一样，其实小朋友今天不管男生女生都应该懂得做点菜，应该懂得做一些简单的家务，理好自己，这个都是自理能力。现在我们这代人不是说吗，小朋友都是妈宝，妈妈的宝贝，对不对？所以呢就小孩不用饭来张口，对不对？衣来伸手，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这代人应该反思如何让小朋友跟生活其实能挂钩。他们可能感觉豁然开朗，原来生活是这么好玩的，而不是哎呀，你老是要我吃饭，我干嘛要吃饭？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食物从哪里来，都没见过。所以这个整个我感觉更大的是一个理念概念的问题，甚至于上升到一个哲学的问题。
对，
就是现在我们没有好好教小朋友，只不过是让他们感觉钱很好很好，那钱代表什么，钱多少才叫够，那么可能对他们以后人生就更有一个目标，而不是闭眼睛老是把这个存款多几个零，不停加个零，其实可能没意思，因为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有啥意思呢？
对，我觉得这个不存在是不是精英教育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健全一个人的理财观念，
对，
尤其是针对美国的弱势群体。
对的，
那精英教育他自然会有人去帮他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在弱势群体当中更希望在高中能够普及，
更需要。
对，
人海里寻梦，枷锁和诱惑一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